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阵子呢，我们都在学习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啊，有章的人牧师呢，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来去讲解。今天呢，已经是他的第十讲了。今天呢，他将会呢，为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节到18节，那里头呢，将会论到睡了的人。那么讲到睡了，我们都知道呢，指的并不是真的是睡着，而是呢，在主里边呢，他安息的人。当我们呢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离世，只不过是暂时的跟我们的亲人道别，想到有一天我们在天家里边可以去跟我们逝去的亲友，去在主内的那些亲友去见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就得着安慰。那关于这些睡了的人呢，有些什么真理帖撒罗尼迦前书教导我们的呢？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张牧师，由他来为我们来去进一步的讲解吧。表达对帖城教会的关怀，认识信徒复活的真相，强调基督再来的迫切，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研读。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这段经文明显是一个段落，因为4章13节提到论到睡了的人，很明显的这是一个主题，有可能是保罗过去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没有教导完整的一个信息，或是之前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带回来关于教会的现况，保罗在这里就做了回应。什么叫做论到睡了的人？当时教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疑惑，需要保罗来解惑呢？学者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当中去做推测，他们说有可能当时帖撒罗尼迦人受到旧约圣经还有犹太的一些启示文学的影响，误以为被提是活人的权利。如果在基督再来以前你已经死了，那么你就无份于被提。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在圣经以外的文献当中看到，比方说以斯德拉二书7章25节到44节，当然德人不认为那是圣灵所启示的一卷书，但是可以来参考当中的文献去还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可能面对到的疑惑。他们认为被提是活人的权利，已经死的人就无份于被提了，而那一些末日的时候仍旧存活的人是比已经死的人更有福气。这样的一个信息也在以斯德拉二书13章24节可以看到，而保罗就是要针对这样一个错谬的一个信息来对症下药。好，我们就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这儿提到论到睡了的人，睡这个字呢，其实是死亡的一个 委婉的用法。这种用法其实不是圣经独创的，包括希腊人、罗马人，他们都用睡这个词汇来表达死亡，而保罗也沿用了睡这个概念来表达死亡。睡这个概念我觉得是相当适合来表达死亡的。的确，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真正的结束，肉体的死亡只是一个暂时的，将来不止信主的、未信主的，我们都要复活。信主的可以得进天国，不信主的呢，就要受到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十三节说的，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有可能保罗在过去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传讲这个末世论的时候呢，没有讲得很清楚，没有讲得很完整，特别是针对死亡跟被提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相较第五章第一节就比较不一样了。第五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为什么不用写信给你们呢？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关于主再来的时候日期这样的课题，保罗之前就教导了。但是关于死亡和被提这个部分呢，还没有清楚的教导，教导还不完整。保罗也有可能透过提摩太所带回来的消息，在五章十三节开始来做补充。保罗说，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这里保罗没有说不能够忧伤，面对死去的人没有说不能够忧伤，而是说我们不要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不是不要忧伤，而是不要没有指望的忧伤。不是不要忧伤，而是不要没有指望的忧伤。面对生离死别，我们都会难过，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分离和切割。不管信主或是没有信主，面对亲人的离开，我们总不会敲锣打鼓鸣笛欢唱，不会的，我们都会难过，这是一种情感上很自然的反应。但是保罗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忧伤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在面对已经信主的亲人朋友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忧伤是带着指望的一种忧伤。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和一般非基督徒的所谓的追思会一不一样？不一样的。一般外人的追思会可能会无子枯木，可能会悲痛欲绝，但基督徒的追思会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我们难过，我们让先人的典型在素习，我们可以向先人效法。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深信我们将来在天上还要再见面。有个故事我觉得很美，提到有位妈妈，她搭乘轮船，而轮船遇着海难，当船要下沉的时候，大家都很惊慌，可是呢，却看到这位老太太，她是面带笑容。因此就有人问她说，为什么面对死亡，你却如此的处之泰然？这位妈妈说，反正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是轮船下沉，还是我们获救，我都可以看到我的女儿，因为我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回天家了，另外一个女儿就是在英国伦敦。如果我能够顺利被救，抵达伦敦，我就可以去见我的女儿。如果轮船下沉，我的生命没有了，那么我也可以到天家去看我的另外一个女儿。我亲爱的朋友，保罗要信徒不是不要忧伤，而是不要没有指望的忧伤。十四节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基督徒的忧伤是一种有指望的忧伤。十四节在原文当中有一个 gar 这个字，就是 because， 因为。十四节指出原因，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在这儿我们看到，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而我们将来也会像耶稣一样。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果树上面，我们看到第一颗成熟的果子，就知道其他陆陆续续的果子也将成熟。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再来，14节的下半句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我刚才提过，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很有可能他们很关注信主的，但是已经死掉的，是不是就没有份于将来与神的同在？因此保罗特别针对他们的问题来解惑。在4章13节到18节，保罗不是要去建立一个整全或是系统神学的末世论，而是针对教会的提问，保罗对症下药。保罗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你们不要以为那些信主的死掉的好像跟耶稣就不会在一起了，好像就不会与神同在了。保罗针对这一点提出解释说，错，将来神必将他，必将那个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必将那个信主的可是已经死掉的人与耶稣一同带来。将来耶稣再来，而这些死而复活的人也必要跟耶稣在一起，与神同在的。因此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解经上面了解一些当时弟兄姐妹当时教会的背景，或是了解他们提问的前因后果，我们对于解经上面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常觉得成为基督徒，生命中仍有不少愁苦和逼迫？成为基督徒，世上的罪恶和诱惑依旧真实。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写给我们的信仰指南，是斩断困惑的宝剑，是黑暗中不会吹灭的引路灯。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接下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到17节。15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好，我们先读到这儿。为什么保罗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有可能对于末世论的这些理解是保罗过去从神所领受直接的启示，因为的确关于被提的细节圣经是甚少琢磨的。接下来15节下半段，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你发现保罗再一次补充，主要是在说明，你们这些还活着，如果将来主再来，你们还活着，你们不会比那一些已经信主了但是离开世界的人呢更优先、更伟大、更蒙神所赐福。一位学者叫做 Wanamaker， 他说呢，这一节的意思是在主再来时被提的这件事情上面，在主里已经去世的基督徒与仍活着的基督徒相较，绝不会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所以为那一些已经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忧虑是毫无理由的。我再说一次， Wanamaker 说，在主再来时被提的这件事上，在主里已去世的基督徒与仍活着的基督徒相较， 绝不会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所以为那些已经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忧虑是毫无理由的。我补充一下，那个忧虑是没有指望的忧虑，毫无理由的，因为将来他们也会复活。所以你就了解了15节下半句，什么叫做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归结出一个系统神学的教义，就是说呢，复活是有次序的，而这个次序是已经死的人或是比较早死的人会先复活，然后比较晚死的人是比较慢的复活，然后最后呢与主相遇才是那个当时还活着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23节，在那儿也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有可能将来的复活的次序是已经信主先死的人他们先复活，那比较晚死的人就比较晚复活。 Howard Marshall 也特别针对了15节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在什么什么之先，这个希腊文 Howard Marshall 做了一些解释，他认为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是针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认为已经死的信徒他们处于比较没有利的地位，他们失去了与神同在的福气，于是就为这些已经死的信徒表现出一种没有指望的忧伤。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你会发现果然他们很关注的是跟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课题。而透过这个角度，你也可以了解信徒的未来是在于关系而不是在于地方。这也是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如果你在世上的每一天你就不想与神同在了，你就不想听神的话了，你就不想顺服神的话了，你也不愿意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你很有问题耶。因为基督徒的未来就是在乎与神的关系，与其说将来要进天堂，倒不如说我们将来是要进入到一个与神密切的一个同在里面。好，那么话说回来，到底这段经文对于末后被提的细节是否是交代清楚了？我们需要来研究一下。因为有一些人按照字面来解释，觉得呢，诶，这里提得很清楚啊，这里就是说到呢，将来我们会被提，然后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与主同在。那么第五章之后，像第五章第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所以我们是灾前被提。有位新约学者叫做布鲁斯 F.F. Bruce， 他说这种说法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到底重点是什么。布鲁斯说，我们需要搞清楚保罗的重点是在于使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放心，不要再担心，不要再没有指望的忧虑那些已死的信徒与被提无分。保罗无意交代主再来的详细过程。有位学者叫做麦克霍姆兹，他也说，我们需要小心，保罗的重点不在细节而在结果，这些信主而死的人他们将来也会与主同在。我记得有位牧者说到，什么是天堂？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我认为这个解释很好，信徒的未来是在于关系而不是在于地方。因此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透过读经祷告，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当然将来基督再来，我们就会拥有完全的人性，以及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那更是一种完美的状态，而那也是你我的期盼之所在。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金子经过火炼才能保证它的纯度，钢铁经过锻炼才会增加它的强度。这就是为什么神容许患难逼迫存在的原因之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虽然以苦难忍耐作为背景，所记载的却是喜乐、盼望、圣洁与荣耀。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最后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到四章十八节有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怎么样，彼此劝慰。第三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彼此勉励是信徒群体应活出的特色。彼此勉励是信徒群体应活出的特色。其实基督的群体就应该是一个彼此劝慰的一个团体。不止在四章十八节这儿保罗告诉我们要彼此劝慰，在五章十一节也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面对死亡的议题，我们需要彼此劝慰，我们需要彼此鼓励，我们需要活出一个有指望的忧伤。但很多时候教会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我们好像已经越来越少彼此劝慰，彼此鼓励。面对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他，但是我们也要鼓励他。我们肉身虽有苦难，这个肉身会衰残，但是将来我们这败坏的身体，我们将要复活。神要来改变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现在有眼泪，此刻有病痛，但是当基督再来那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是否把末世论的那个活泼的盼望也成为信徒间彼此的鼓励呢？我自己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因他活着》，歌词是这么说的：神差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期盼这死里复活的盼望能够让你我面对未来，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充满盼望。最后德仁要和你一同来听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深知道。 救济好，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
是的，因着主耶稣基督活着，我们呢有盼望有力量，也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这些呢在主里边的人，不光是我们自己有盼望，我们也深信呢，那在我们之先已经离开我们到先到主怀抱里的人，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家跟他见面，盼望呢我们能把这个福音呢来去广传开去，让更多的人呢可以领受神的爱，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时也得着永生。已经为你预备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笔记，欢迎你来信索取。你可以透过电邮这个比较快一点的方法呢来跟我们联系。如果你是透过电邮的话，可以电邮这个地址，在 HENDAOHRLIANGYOU.NET， 其实也就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 .NET， 又或者呢透过来信，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的话呢，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方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愿主祝福你，使用你，传福音，再会。
See you.